1991年我信主以后，除了享受主里面的这种平安喜乐、弟兄姐妹的爱以外，我也有一个慢慢的、渐渐的啊，也有了一个看法，有了一个担忧，就是我们中国人成了基督徒以后还是不是一个中国人。这个话听起来好像很刺耳啊。为什么我想到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发现我们中国人的基督徒呢，我们对以色列的历史了如指掌，可是对中国5000年历史不闻不问，甚至不屑一顾。这就马上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到底是不是中国5000年的神？我们所信的基督教到底是一个洋教还是一个普世的信仰？上帝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中到底有没有主权，有没有作为？我相信根据圣经，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答案是肯定的。上帝也是中国人的上帝，我们的信仰不是洋教，耶稣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救主，也是所有民族的救主。上帝在5000年的中国一定有主权，一定有作为，在原则上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承认这些，但是在实际上我们真的看不见。比方说上帝自古也是中国人的上帝，有什么证据？我们在教会里听不到。那么说中国5000年中也有上帝的主权作为，那么这些主权作为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感谢神，在我没有信他之前，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摸爬滚打了30多年，这个历史、文化、哲学、政治各方面都有涉猎，所以呢，当我一下子进到这个基督教信仰里边来的时候，那个一个反差很强烈，旁观者清啊，我是从一个旁观者突然就进来了，进来一看，哦，我们所信的上帝多么伟大，我们这个信仰要比世界更大，不是比世界更小，我们的信仰不是躲到一个旮旯里、一个角落里来自得其乐、与世隔绝，不，我们的信仰是包括着天地万物，在我们心中的比那世界更大。真的，我在耶稣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我们的主耶稣指着天上的太阳向我们说话，指着雨水向我们说话，指着地上的花向我们说话，指着天上的鸟向我们说话，来讲述上帝的大能，讲述他的大爱。哦，我们的耶稣他传给我们的这个信仰是多么宽广，多么博大，天地万物都是神的作为，难道中国5000年就不在他的主权之下？一定在。所以这个信心呢，在我一开始信耶稣就非常的坚强，我知道一定有主权作为，一定也是中国人的上帝，但是在哪里我真的一下说不出来。为什么呢？没有研究过，没有考察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当然圣经没有，它也不可能把上帝在中国5000年的主权作为记载下来，但是根据圣经的原则啊，根据圣经的最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上帝创造了一切，在养育着一切，而且将来这一切都要归于他。就像保罗说的，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向他。根据我们上帝的这样的属性，我们中国有他的主权作为，这一点要由我们中国的基督徒自己来查考，根据圣经的原则自己来寻找来发现。你知道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在中国大陆所受的教育，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朋友们也是这样。我们说的什么教育呢？基督教是洋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样一种观念根深蒂固，根深蒂固。到今天为止啊，他们 这个无神论者还是这么说。很可惜啊，我们主内的有一些人呢也这么说啊，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是只有这个以色列的历史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啊，你们中国五千年就是没有上帝的主权作为，这样你正好就迎合了那个无神论者的那个说法嘛。他说你们是跟我们不沾边，你在这边说对，我们跟你就是不沾边。不对呀，弟兄姐妹们，感谢主，现在中国大陆有几千万的基督徒，这其中呢至少有几十万的知识分子，几十万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都是用中国一句俗语叫半路出家啊，都是三十多岁二十多岁甚至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啊才进入这个我们的信仰。他一进来就会发现问题，发现什么问题？为什么这个信仰没有把中国五千年十三亿人包括进去，五千年的长河没有包括进去？真的时候到了，时候到了，神要拣选中国，要在福音呐、啊，要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信仰的基地，成为世界上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啊！我这不是怪我们的前人啊，怪我们以前的这个神学家们，不是，是时候没到，从来没有福音，从来没有像今天在中国这么兴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信了耶稣，今天是时候了。所以感谢主，神的灵啊，真的是带领我。当我去念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次我读保罗书信，保罗说啊，圣灵的果子我们知道啊，仁爱喜乐和平等等是吧，啊，好多果子。接下来讲这样的事呢没有律法禁止，为什么？因为这些果子都比律法还高，比律法还好啊。我读到这里我突然想起老子的一句话，叫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这个用现代话说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得了道的人呐、啊，最有了最高的道德的人呐、啊，他不用处处遵守什么道德律法，因为他已经有了。而那个处处要遵守道德律法的人呢，正说明他里面没有，对不对？哎呀，我说这些，这不正好是对保罗书信的这个一个解释吗？我们不是到处解经吗？我们每个人都在写解经书啊。那么老子两千多年前就开始解经了，可见圣经是真理，对不对？我一下子是大受启发。我以前是学哲学的嘛，啊，我研究过老子，而且我还写过一本书叫《沉重的主体》，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那个里边专门有一大章是讲老子的。我就重新打开老子这本书，我从头到尾读，我一读真的是大吃一惊。我原来不认识耶稣，我读老子的时候当然跟基督信仰毫无关系，但是当我认识了耶稣，神的光在我里面照亮了我，我再去用神的光去读老子的时候，哦，大吃一惊。我发现老子讲的真的可以作为圣经的注释书。老子讲到太初的道啊，然后万物都是由他而来，由这个道而来啊啊，在他里面有生命，有恩典，有慈爱，有赏罚，有公义。我就想起约翰福音一开始就是讲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啊。老子提到了圣人啊，那个圣人呐、啊，人们都百思不得其解，解释老子的人成千上万，谁都没有解释过这个圣人。为什么？这个圣人是没法解释的，为什么？他太圣了，人做不到的啊。比方说他受辱受难却做主做王，而且做天下之王，上哪找这种人去啊？哎呀，我一看呢跟我们的主耶稣好像啊，是老子理想中的一个人物，理想中的人物。哦哦，我就大吃一惊，我就开始认真的去读啊。我准备在神学院的毕业论文呢，我就写这个老子啊。可是有一个好大的难处啊，你要把老子道德经搞成英文，嘿嘿，我这两下子不行，哎，很多人都不行。 你知道老子的英文译本有多少吗？老子的英文译本有，我当年查的是104种，每一种都翻得不一样，说明老子特别难解呀，特别难解啊！你说我怎么能用英文写这个论文呢？没法写啊！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怎么办呢？我到底写不写？突然我们神学院调来了一个中国教授，叫温以诺，他英文也非常好啊，他中文也非常好。他来了之后啊，我就跟他分享，因为我们在一个团契里啊。他说好啊，你写啊。我说我用英文写不了。他说我跟学校反映一下，我做你的导师，用中文写好不好？结果他跟学校一说，学校说可以，因为我本来就是special student 啊，这个特殊学生啊，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我这是第一个印证，神行了神迹啊。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我没有资料，我要考察这个老子，我必须把前人考察老子的资料我都要知道，否则让人将来笑话我。我怎么办呢？我要回国才能有这些资料，我回不去呀。那是94年啊，怎么办？我跟神祷告，我说神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求你开路。结果我就是跟中国大使馆申请，我要回去。说你回去干什么？我说我第一探亲，第二呢买资料。他说结果我就跟他们这个谈了2-3次啊，让我回去了。哦，感谢神，让我回去。94年就回去了啊，是神给我开路让我回去的，因为我做的是他的事情，对不对？我做的不是地上的事情，是天上的事情，他给我开路。我回去以后就在公安啊，北京市公安局人员的这个陪同下搜集了所有的资料。你看看神多么奇妙，哈哈，这个因为这个要有保护啊，这个我回来弄了2大箱子书回来，我开始考察。那么后来我写了这本书叫《老子与圣经》，当然这个书也有它的缺陷啊，但是我知道这是神在中国的作为的一点点啊，就像刚才我们读圣经读到的啊，神从一本造出万族来啊，事先定好了。一切都是他的儿女，都是他所造的啊，也就是说神并不偏待人，凡是寻求他的啊，你都能得到一些亮光。真的感谢神。这个书出来以后呢，受到很大欢迎，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有担心，神学家啊，我的朋友们，他们担心的就是一般启示跟特殊启示，你把老子归到哪里去呢？是归到一般启示还是归到特殊启示呢？我私下里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不觉得这个一般启示跟特殊启示这种分法是真理啊，这个启示是真理，但是对启示的分类不是真理，对不对？神的启示是绝对的，我们对神的启示的理解用人的智慧的分析和归纳是相对的，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不同的神学教派嘛，是吧？产生了不同的神学嘛，啊，我在神学院里边就领略了不同的神学的彼此的内斗。我们要知道圣经才是绝对权威，在圣经以外没有绝对权威啊，而且神的启示这么样的丰富，怎么能够用这个两分法就给分清楚了呢？啊，这个是很危险的，任何分类都是很危险的呀。比方说光，我们把光分成驰橙黄绿青蓝紫，是吧？分成这几色，这样一分类危险，为什么呢？中间好多的中间色你都分不进去，对不对？你把音乐分成7个谱，哆来咪发嗦来西，你觉得你分得很严很精确，你错了，你好多中间音你没分进去，全给忽略了。所以说我们在哲学里边大家公认的一条原理，任何分类都是一种冒险，何况对神的启示。神学不等于圣经啊，神学是很重要的，我绝不反对，因为我自己也念了神学，很重要。重要就在于呢，它是对圣经的理解，对圣经的解释啊。我们根据这个神学的解释呢，可以更好的理解圣经，但是它不能代替圣经。感谢神，我如果让我分类呢，我还是把老子分到一般启示啊，这样比较安全。这个但是说实话啊，这种分法啊是值得商榷的啊，值得商榷的，它不是圣经的原文。圣经里边没有这个原文啊，这个我们常常说圣经的话一个字一句都不能改，这意思就是说你的归纳都有问题 归纳啊，所以说有的人归纳出不同的东西来，引起很多争论啊。像加尔文归纳出什么了呢？五点。阿弥念归纳出了另五点，都是从圣经归纳出来的。加尔文这五点就导致了长老会，阿弥念的五点导致了浸信会，对不对？嘿，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理论打仗打了好多年了，都是主耶稣的门徒，都是神的儿女，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神学是另一回事，是人的智慧啊，对神的启示的理解啊，但是毕竟是人的智慧的理解。感谢主，我接下来继续研究啊，中国五千年。我从这个尧舜禹夏商周大量的资料中啊，豁然发现上帝在中国有大有作为，大有主权啊。这就是后来我写了一本书啊，叫《神州忏悔录》。我发现中国古代的这个五经里边啊，有很多对上天的赞美。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光《诗经》这本书里边，台湾的作家李敖有个统计，几百次提到了上天、上帝，别说五经了，就四书里边也是也很好啊。有人说谁是最大的慕道友啊？我说这个孔子是最大的慕道友，朝闻道，夕死可矣。你看看这个慕道的心情，我早晨听到真道，晚上就死了，我也甘心。你看这个，你们谁有这种心情？他第一，他知道有一个真道；第二，他知道这个真道他还没有得到；第三，他如果说得到了，他死了才甘心。你看看这种心情，不要小看我们中国的古人呐，他们寻求神，神是喜悦的，神是喜悦的。当然，如果孔子这早晨得到了这个永生之道，他晚上死了也不怕了，真棒。有人说孔子是个无神论，怎么回事呢？他的学生问他，你他生病了，老师你祷告了没有？孔子说，我祷告已经很久了。啊，他还说祸罪于天，无所祷也，对不对？如果你把上帝得罪了，你还向谁祷告啊？知道有人用一句话说否定孔子是无神论，说敬鬼神而远之，对不对？说哎，你看孔子根本就不信，他错了。你知道第一个字是什么？敬。你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不对？那个信神的人他也会相信有鬼，对不对？他相信灵界的事情。像孔子、老子、墨子、庄子、这个孟子，像这些人们，如果他们遇到耶稣，他们会口称耶稣为主。他们那么迫切的心情，那么渴慕真道。耶稣说他的门徒，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你们的耳朵是有福，对不对？他说过去很多君王和这个先知是吧，他们想听到你们所听到的，想看见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我知道我们中国这些诸子算不上先知，真的感谢主。我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证据，我这里不能一一多讲，我只是告诉大家一点点而已。在《神州忏悔录》这本书里边，我全部列出来了，列出来，有神的作为。后来从春秋战国以后，中国人不再敬上帝，背离了上帝，开始自相残杀，以皇帝为上帝，以人为神，这造成了中国改朝换代，杀来杀去，你死我活，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充满了苦难。最大的苦难的源头，背离神。孔子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后来讲大道即隐，天下为家。真龙天子当上了上帝，这是中国苦难的根源。以前我们没有好好研究，用神光来看就看得很清楚。那以人为神的国家必然遭殃，那敬畏神的国家必有祝福。那么神并没有放弃中国，尽管中国后来的这两千多年背离了神，但是神一直在呼唤中国。一方面，我们中国的这个知识分子也在寻求神，像汉朝的董仲舒、后来的王阳明啊、朱熹啊，他们都是看见了人间的罪，要千方百计的怎么解决这个罪呢？就寻求解决的出路。可是他们不认识神，苦苦的寻索得不到，找到的都是一些那个很狭窄的、很有限的、很表面的功夫，什么格物致知等等等等。以自己为本，但是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发现了罪，他们在寻求神，他们也是慕道友。那么神也在找我们。你看从唐朝开始，是他的使者 就到了中国，然后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差不多都有神的使者到中国去，但是中国抗拒神，顽梗的不认识神啊，这个对抗他，我们自己继续犯罪。感谢神，到了近代啊，这个从利玛窦开始，那么到后来更进一步，到从马礼逊开始啊，基督教传进去啊，中国一步一步走向神。你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特别奇妙的一个过程啊，我们要返璞归真，我要归回我们的本根，本根就是上帝。我这本书写好以后呢啊，有一些弟兄姐妹看了以后，他们啊就鼓励我说把它拍成电视片吧。那么这次因着我信了耶稣，神的光啊来看中国历史呢，就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中国五千年历史，那个立足点不一样。在他们的鼓励下啊，我们就准备拍，就开始我把它改编成一个剧本。我们有的弟兄呢也支持，后来我们就成立了这个神州传播协会啊，这个用了2年的时间啊，也是充满了神机骑士，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我们把5000年的资料都给找来了，从中国大陆找来了，次次平安啊，这个然后啊把它剪接成这样一个啊3.5小时的7集的电视片啊。这个最近我们又出了这个福音精华版的1.5小时的啊不分级的啊这个片子，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发行了20000套啊，海外的华人教会每个教会都有的啊，很多弟兄姐妹也都有啊。更可喜的是什么呢？神州这个片子在他的家乡，在神州大地上广泛流传，广受欢迎啊啊！感谢神啊，他们看了以后感受不一样，他们就生活在神州大地上，深有同感啊。他们讲说这个神州这个片子真的指出了中华民族得救的出路啊！国内的一个著名的电影导演啊，连夜看完了这7集，打电话跟我说啊，他说这部片子啊，如果大陆的人看了，会改变他们看问题的价值观，真的，因为我们是用神的爱来看中国的5000年历史。我们中国的历史原来是什么？是恨，对不对？你死我活。而我们传扬的是什么？是耶稣的爱，是我死你活，对不对？这不是我概括的，是一个老弟兄概括的。他说你们神州里边揭示了2种不同的价值观，一个就是你死我活，另一个就是我死你活。哦，感谢神，我们信了耶稣，耶稣是站在天上的，用他的眼光一看中国历史，就是站得高看得远。哎呀，我就发现站在神的爱里头，我看我们中国人的心态，我看到他们眼睛里射出来的都是仇恨的光芒，我已经闻到了他们的话语中间带着火药味儿，真的很可怕。我们中国是多么需要神，我们的祖先是敬天的，是敬神的，虽然这个天这个神这个道啊还不明朦胧不清，但是这种敬虔的心呢啊已经使他们啊能够有一个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但是后来我们背叛了神，完全是用人的利益，人的智慧啊，用人甚至用人自己的道德代替对神的敬畏，结果就一塌糊涂。像孔子讲，他说为人有己，他说你说我要想仁爱，我要想去做善行善，我就凭我自己就可以了。他说我想仁不就仁了吗？他说我想去仁爱不就仁爱了吗？他就错了。那圣经上怎么说的？圣经上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圣经说的是对的，每个人都立志行善，不犯罪，不作恶，不坑害别人，对不对？可是真正行出来的好难好难呐。可是孔子就认识不到这一点，孔子就认为啊，你想行善一定能行出来，不对的，不对的。历史证明中国的人本主义不能救人啊，不能救人。结果后来我们这后2500年陷入了痛苦之中啊，翻来覆去的，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国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险。这个危险不是什么政治制度，不是什么经济落后，是什么？是人心中的苦毒，是没有神的爱。你知道这是很非常可怕的。 非常可怕。我们看看中国的昨天就知道今天。中国的昨天用三个字来概括，我们原来是有根的民族，有根的人，就像世界其他民族一样，我们的根就是上帝。那么第二个字，后来我们背叛了这个根，我们背叛，我们背离了，然后无神论一定导致邪恶，当然有神论也可能导致邪恶，但是无神论必定导致邪恶，因为他不相信有永恒正义，不相信有末日审判，什么都不信，他当然假如没有上帝我就什么都可以干，这是托斯托夫斯基说的。中国的后2500年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上帝如果用人来代替，你像皇帝来代替上帝，他也是个人，他也有罪，他怎么能代替上帝呢？结果只能是犯罪。你看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可怕的罪全是皇帝犯的，中国这50多年来最大的灾难是谁造成的？不是老百姓啊，老百姓都，中国老百姓好好，哎，好淳朴，好善良，好忍耐，都是上边闹的。过去叫叛乱，叫争权夺势，现在不叫，叫路线斗争。感谢神，他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出了这一点。但是我还要讲第三句话，就是中国历史，中国的昨天，就是神一直爱我们，一直爱我们。当我们背叛他的时候，他依然爱我们。他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来差遣使者啊，后来借着耶稣的门徒们、使徒们到中国来，一直在呼唤我们，我们顽梗不回头，一直在犯罪受苦，直到今天。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中国的苦难已经到头了，因为神已经踏上中国这块土地。真的，今天已经到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句话不仅仅是经济强大啊，不仅是指政治上的民主，而且是指人的心灵上要归向神。看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它经济强大、政治发达、军事强大的时候，它能够没有信仰。我们知道原来英国是这个叫日不落大帝国啊，世界上最强大的。那么那个时候你注意到宣教士啊全是英国派出去的，对不对？全是欧洲派出去的。那么后来英国没落了，变成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现在到中国去，到世界各国的宣教士美国派的最多。那么下一个世纪如果中国最强大，那么中国一定成为有信仰的国家。上帝不允许一个国家强大的天下无敌却没有他的爱，没有信仰的约束，这样的人是祸害，对不对？神不允许他长久，像希特勒不会长久，纳粹德国不会长久，这个日本意大利也不会长久，因为他没有信仰。感谢神，中国现在已经走到了他的尽头啊！神爱中国啊！中国现在是好土。什么叫好土啊？你们看到了，到海外来的留学生学者和他们的家属，我们各个华人教会啊，最近这7-8年我跑遍了各个州，很多的学校和教会，我发现呢，这个信主的受洗的每年啊90%以上全是大陆来的。他们说台湾来的、香港来的，你请他来教会他都不来，这唯有大陆来的，他怎么就这么容易呢？这是什么？神预备了好土啊。怎么预备的？用非常的手段，54的时候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把所有的偶像全部打倒，你们注意到文化大革命啊，所有的偶像全部烧掉，这个用马克思主义来逗他们，等他把这个偶像全给摔烧了，马克思主义也被扔了。现在谁还信马克思主义？现在中国人的心灵空虚啊，这个饥渴，就是什么都没有，一片荒芜，这是好土。像台湾不是好土啊，台湾没有经过这个，他现在台湾据说拜170多种偶像，连猪八戒都是啊。他没有经过这个扫荡。以赛亚书里边讲说，你们要建筑建筑，修筑道路，对不对？崎岖的要变成正直，是吧？这个大山小山要把它挪开。哦，神做了这个工作，从54就开始做这个工作，做到文化大革命，做得很彻底。神清理了。真是好， 我们这么多的知识分子，现在中国大陆几千万信徒，海外有知识分子这么多信主啊，真的，这全是神做的。在中国大陆没有像 Billy Graham 葛培理这样的传道人呐，没有啊，啊，是谁传的？神自己做的。刚建国1949年的时候，中国大陆不到100万的基督徒，现在多少了？现在不到1亿，增长了100倍。你看圣经里讲，好土要结好果子，是不是？最多的是结多少？100倍，结了100倍。我知道在座有的长者，你们有的可能去过大陆去培训，啊，你一去了大受激励啊，你都不想回来。那地里那个地方虽然贫穷，可是充满了神的灵，啊，耶稣现在正行走在中国大地上，他衣衫褴褛，但是走在穷乡僻壤，走在那些不识字的人中间，当然现在开始走入城市。到处都是他自己的脚印。感谢神，神在中国做了大事，他有好的种子，就是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家庭教会，像使徒时代一样。使徒时代，我们的神学院里有的神学家教导我们说，使徒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没有神迹了，现在就是靠理论了，就是靠讲道理了，信仰现在变成神学了。哦，你去大陆看看，不，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他来到了中国大地上，他所行的让你目瞪口呆。我都建议这些神学家们都到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去看看，你知道那些目不识丁的那些农民们，河南、安徽、温州，他们一个个成了何等的人，如果不是耶稣的话，他们还在地里锄地养家糊口，现在他们胸怀天下，成了领袖。他们走到全国29个省，哪里都有他们的团队，哪里都有他们的教会。他们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都是为中国祷告，为人类祷告，为天国祷告。有一个小女孩，我们唱的昨天唱的那个主啊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就是她写的歌，叫小云，我们在海外啊，她现在已经唱了803首啊，她没有念到初中毕业，也不识谱，圣灵感动她，她就唱，连词带曲一块出来，已经唱了800多首。北京大学的一个音乐教授啊，曾经看过她前500首，她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不相信一个初中没毕业的不识字的一个河南农村的一个土妞能唱出这么好的歌来。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神做的，神做事不用人的办法。我们神州的那个作曲配曲啊，叫黄安伦，他是世界名人录里边的啊人物，是中国大百科全书里边的人物啊，得了这个奖那个奖啊，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这800首诗歌是你黄安伦做出来的，没什么稀奇的，对不对？但是让这个小云做出来，人们就知道这是神做的。神就这么做事。为什么耶稣来到人间，他身上凡是人所看重的，他一律没有，没有福，没有禄，没有寿，没有长命，对不对？没有权力，没有地位啊，生在马槽里，没有进过学堂，这个柔弱如羔羊。为什么人所看重的一切能力在他身上全部被剥夺了？为什么神来到人间行事的时候不让地球倒着转3圈啊？吓得我们谁敢不信呢？如果是拿破仑，是成吉思汗，是凯撒大帝啊，如果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人们就不会归荣耀给神，对不对？人们会说，哦，基督教今天这么兴旺，这么发达，这么好，因为他的创办人是一个伟大的君王，是一个啊，是这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不，耶稣是一个柔弱的人，是一个卑微的人，是一个没有进过学堂的人，是一个只传道传了3年多的人，是一个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你还说什么？基督教所有的辉煌，所有的伟大，所有的成就，都不是人做的。 因为人所看重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这是耶稣讲的。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不是我做的，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说的，是天上的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耶稣说若不是天上的父，你们没有人能到我面前来，说的多好啊。同样在中国大陆，你们不要看不起那些农村的不识字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基督徒们，他们身上有耶稣的荣光，他们每个人都有血有泪。感谢主，神行了奇妙的事，在中国，中国的今天是最好的时候，真的。什么好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没有人能阻挡。法轮功一出来，他们抗议呀、啊，这个叫自焚呐、啊，让这个共的领导看清楚了，哦，基督徒真是好人，50多年来受了那么多的逼迫，没有一个人抗议，没有一个人自焚，对不对？还反而相反，默默地为他们祷告。他们知道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中国大陆上发生的每一件事啊，都是基督徒得荣耀，都是耶稣基督得荣耀。50多年来中国大陆搞了多少政治运动，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对不对？今天好人变坏人，明天坏人变好人啊，每变一次基督徒都被斗，基督徒都遭殃，对不对？可是变来变去，现在才发现唯有基督徒永不改变，什么爱、宽容、忍耐。所以我们要拍下一部片子叫十字架，要把中国教会的这种耶稣基督的荣耀给彰显出来，让世上的人，不管是无神论的百姓还是无神论的掌权者，让他们看见这个十字架这部片子以后就羞愧。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在哪里都是耶稣他的跟随者，他背着十字架我们也背着十字架，他爱那些杀害他的人我们也爱这些人，所以哪里有耶稣哪里就有爱。小云那个姊妹有一首诗歌里，他就唱到，他说我看到有一条天上的生命河流向中国，医治中国，得着中国。一个小女孩能唱出这样的诗来，你们知道那个首诗，中国的早晨5点钟传来祈祷声，中国的早晨5点钟传来敬拜声，飞越了万水千山，融化了冰冷的心灵，为中国祝福，又迎来了一个好收成。多么伟大的气魄，这是他唱出来的吗？不是，圣灵感动他，是神那个伟大的胸怀在他里面。真的感谢神啊，中国是最好的时候，中国现在有好土壤，有好种子，有好时刻。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们讲，要传福音，谁要是得了谁神的恩典，老是自得其乐，神不喜悦，而且你这个恩典会失去。为什么呢？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就什么了，就有祸了。所以我们在海外太舒服了，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十字架，我们的十字架常常是心里别扭啊，不舒服啊，这谁说了你两句坏话呀，是那种十字架。但是真正为主殉道那种十字架，为主献身的十字架，我们要背上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一定要知道，我们活在世界上实际上只有一件事是有意义的，就是传福音，别的事儿都没意义。你说你挣钱，挣了钱来就去买，买来就吃，吃了就又拉，然后又去挣，挣了又买，买来回来做，做完吃，吃就完，有什么意义呢？别的事都没有意义，都是短暂的，不是永恒的。唯有一件事，你传福音救灵魂。耶稣复活以后，他没有讲别的，就说了一件事，大使命，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对不对？啊，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就一定要传，不传是不行的。如果每一个基督徒，你每一年 为一个到两个不信的朋友祷告，关心他们，爱他们，为他们祷告，请他们来参加布道会，一年一个人为这么一两个，我保证你们教会一两年就翻一番。你们如果有机会啊，都要到大陆去走一走，你看到那个羊没有牧人是什么样子。当然到海外来的这些送到家门口的更直接更了当。今天中国人最需要神啊！你们，我们意识到如果没有神我们没得救，叫见死不救啊，罪加一等。你知道救法你却不去救，你不是见死不救吗？不是罪加一等吗？为什么保罗说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他说我是迫不得已传福音的，迫不得已的，就好像遍地都是得了癌症的病人，都快死了，上帝呢把那个治疗癌症的绝效药，医治就好的药装在你兜里了，你还在家待着呀，你还在家每天吃一颗，每天吃一颗，你有货没货呀？你有货了。所以今天我非常的不客气的跟弟兄姐妹们讲，你要传福音，谁不传福音活着白活，在神面前没法交代。那么在座的朋友们，我要跟你们讲，中华民族走到今天这一天，神的救恩已经临到了，已经临到了，谁先得着谁有福，谁是出手的果子。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光有财富没有用，光有什么民主也没有用，因为财富不能使中国安定。现在中国财富大增长啊，每年增长10%左右，对不对？你看中国的道德下降，犯罪率增加，这个光五一前后的严打，中国就枪毙了1700多人，相当于全世界3年枪毙的总和。这是什么？连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个人否认中国的道德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败坏。提出来叫以德治国，德有什么用啊？德如果没有道就不叫道德，失了道德就没有用处，只有得了道，敬畏着真道，哦，你这个德才能表现出来。今天以德治国有什么用呢？你去跟他们讲道德，道德在利益面前一钱不值，唯有敬畏耶和华的人可以约束自己的行为。以法治国有用吗？枪毙了1700多人，犯罪的照样增加。法有用吗？德有用吗？财富有用吗？如果人心不改变有用吗？所以朋友们，你们不要以为光中国是这个样子，你的家庭也是这个样子。如果你的家里边发了财，能保证你幸福吗？不见得。中国好多家庭现在发了财了反而更痛苦了，找外边找什么第三者，过去叫，后来叫小蜜，现在叫小鸟，到处有鸟巢。这是发了财了，你说你们家有法，用法治你们家行吗？也不行啊。讲道德再跟你太太也没用，跟你孩子也没有用，唯有你们全家都敬畏神，你们全家都蒙福。你知道以个人，以家庭，以一个民族都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凭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救自己，人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定要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一定要比你伟大，那就是造我们的神，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我们心灵的归宿。你知道如果我们真的心灵敞开归向他，我们在中国就是首先蒙福的人，首先蒙福的家庭，爱会进入你的心中，进入你的家中，进入你的后代。我信主10多年来，这是我最恳切的那个肺腑之言。我告诉你们，我是一个哲学博士生，我学了好多的知识，知识在没有办法给你爱，你到海外挣多少钱没有办法给你爱，一切都代替不了神的爱。所以呀，如果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儿女的，或者做父母的，我们一同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每天有这样亲近神的时间，进入了一个信仰的生活，我可保证你们这个家里边有出人意料的平安。 啊，你知道神所赐的福是叫人富足，而且不加上忧虑，对不对？如果不是神所赐的，是你从世界上挣来的，虽然你富足了，却带着忧虑。感谢主，你如果要得到这个福分非常容易，来到耶稣面前。但愿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中国人是中华民族出熟的果子啊！我们先尝那个天恩的滋味啊，然后呢我们成为有福的人，我们成为蒙福的人，我们也成为呢传福的人，把福传给别人的人，我们成为福气的出口，多么好。真的感谢神，今天就是神拯救的日子，今天就是神悦纳的时候。我最后我请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神，今天是主日，我们知道今天在全世界，在各个角落，各个族群，各个民族，各种语言都在敬拜你。你的爱是不分地点，不分场合，不分语言，不分种族，只要心向你敞开的，只要呼喊你天上的父的，你的爱就成为他们的力量。天父，今天此时此刻在这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要向你祷告，求你的爱临到中国，快快的临到中国，大大的临到中国。因为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充满了仇恨，求你改变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不认识你的罪，赦免我们拜偶像的罪，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天父，我在此时此刻真的为我们中国，我们13亿同胞祷告，愿你快快的临到他们，让每个人都能听到你的福音。天父，我为我们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愿你坚固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到处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也为我们执政掌权的祷告，求你的爱临到他们，使他们的心柔软下来，知道你才是唯一的出路。天父，最后我特别为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一位向你祷告，如果我们在座的还是朋友，还不是基督徒，还没有来到你面前的，我求你的圣灵此时此刻就感动他们，让他们真的能够来到你爱的怀抱里头，能够做出熟的果子，得尝你恩典平安喜乐的祝福。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也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天父，求你加添力量给他们，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活着的价值是什么，就是把爱在人间播撒。天父，我感谢你给我们今天上午这样一个神圣而美好的时刻，你的福音临到了我们，临到了我们中国人，今天上午这个时候特别临到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你的祝福要大大的降临下来。所以我要问在座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接受他的爱，你活在他的爱的怀抱里，他的祝福要赐给你，赐给你的家庭和后代，有这样的朋友，我请你向神举手，我会为你祝福，为你祷告，好不好？请放下，举下就放下，我看见，请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请放下，请放下。后边如果有，你们向神举手，因为是神在看着你，我看得见看不见都没有关系，因为耶稣的爱要临到你。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你愿意活在爱中而不是活在恨中，你不要压抑他，那是神对你的呼唤。下面我要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今天如果心里有感动，愿意把你的后半生真的用于福音的事工，你知道这是唯一有价值的事情。人生匆匆，转眼就逝去，唯有那永恒的爱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今天你心里有感动，愿意把你的后半生奉献给神，就是你的后半生把传福音看作是唯一的价值， 其他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了这个目标。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请你举手好不好？感谢主，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们有这样的心智，愿神赐福你们这样的心智。好，我们现在一起祷告。我请刚才决志举手的朋友们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你们心里跟我重复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我向你举起我的手，敞开我的心，我要进入你爱的怀抱。我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承认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一家之主，是我的人生之主。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愿你天上的平安和福分临到我，临到我的一家和我的后代，从今天直到永远。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